邓鼎侯皱起了眉。这杆枪并不好，也没什么特别之处，是普通兵器店里都可以买到的。王大小姐看着枪尖，我从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练枪，我们镖局练枪的人也不少，可是我们从这半截枪尖上却连一点线索都看不出来，所以你就带着他老人家留下的霸王枪来找江湖中所有枪法名家挑战，你想查出有谁的枪法能胜过他。
我也知道这法子不好，可是我实在又想不出别的法子。
那么你看见丁喜的枪法后，就怀疑丁喜是凶手，所以才逼着要问他五月十三那天他在哪里。王大小姐低下了头。
邓殿侯叹了口气，
要说这丁喜的枪法嘛，实在很高，我甚至可以保证江湖中很少有人胜过他，但是我可以保证丁喜绝不是凶手。
我现在也明白了，所以嘛，丁喜突然打断了他的话，那你父亲平时睡得是不是很晚呢？
王大小姐摇了摇头，
他老人家生活一向很有规律，起得很早，睡得也很早。那么出事那天夜却已深了，那时已过三更了。
那么他平时睡得很早，那天晚上却还没有睡，因为他还留在书房里。
你这么一说，我才想到他老人家，哎，那天确实有点特别。
哎呀，一个早睡早起已成习惯的人，为什么那天要破例呢？王大小姐抬起头，眼睛里发出了光。丁喜接着说道，这是不是因为他早已知道那天晚上有人要来，所以在书房里等着？
我进去的时候，桌上的确好像还摆着两副杯块，一些酒菜。
那么我问你，你好像看到了，还是的确看到了？
哎呀，当时我心已经乱了，对这些事情啊没有注意。
丁喜叹了口气，拿起酒杯慢慢的喝了一口，突然又问，那么那杆霸王枪平时是不是放在书房里的？
是的。
那么他就不是因为知道这个人要来才把枪准备在手边？王大小姐同意这个想法，可是他却准备了酒菜。王大小姐突然站了起来，
哎呀，现在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晚上我进去的时候的确看见了桌子上有两个酒杯还有碗筷。你刚才还不能确定，哎，现在怎么突然又想起来了？因为我当时虽然没有注意，后来却有人勉强灌了我一杯酒，他自己也喝了两杯。
紧接着王大小姐又解释道，
那时我已经快晕过去了，所以刚才一时间也没想起来。
那么那个书房有多大呢？
并不太大。
哦，丁喜眉峰往上一挑，就算是个很大的书房，如有人用两根长枪在里边拼命，那里边的东西只怕已早就被打得稀烂了。
可是
丁喜打断了王大小姐的话，可是人进去的时候，这个酒菜和杯块却还在好好的摆在桌子上。
不错，那半截枪尖只不过是半截枪尖而已，
枪杆可能是一丈长，也可能是一尺长。
所以杀死你父亲的凶手
并不一定是用枪的名家，却一定是你父亲的朋友。王大小姐不说话，只是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个年轻人，他眼睛里的表情就好像是第一次看见珠宝的小女孩。丁喜又接着说道，
就因为一定是朋友，所以呢，你父亲才会准备酒菜在书房里等着他。那么这个人 才有机会突然从身上抽出一杆短枪，一枪刺入了你父亲的要害，就因为你父亲根本连抵抗的机会都没有，所以连桌子上的杯和筷子都没有撞到。这只不过是我丁喜的想法而已啊，我想的并不一定对。
王大小姐又盯着丁喜看了很久，眼睛里闪耀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光芒，又好像少女第一次佩戴的珠宝一样。邓定侯微笑着说道，你现在想必也明白了聪明的丁喜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。
王大小姐没有说话，却慢慢的站了起来。现在已是深夜了，窗外闪动着星光，就像是王大小姐的眼睛。风从远山吹来，远山一片朦胧。她走到窗口，遥望着朦胧的远山，过了很久才缓缓的说道，我说过5月13是个很特别的日子，并不仅是因为我父亲的死亡。
邓定侯往前迈了半步，这一天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
我父亲对自己的身体一向很保重，平时很少喝酒，可是每年到了这一天，他都会一个人喝酒，而且喝得很晚。
那么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呢？
我问过，
他怎么说？
我开始问他时候，他好像很愤怒，还教训我，叫我最好不要多管长辈的闲事。可是后来又向我解释。
他怎么解释的？
他说在闽南一带的风俗啊，5月13是天地天后的诞辰，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祭天地，大宴宾朋，以求一年的吉利。
但是你父亲却不是闽南人。
先母却是闽南人，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好像也在闽南待过很久。
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呢？
这件事我父亲从来很少在别人面前提起过。
可是王大小姐突然打断了邓定侯的话，
最奇怪的是啊，每年到了5月13这一天，他脾气都变得特别暴躁。本来他每天早上要练一趟枪，这一天连枪都不练了，从早到晚一个人待在书房里。
那么你知不知道他在书房里干什么呢？
我去偷看过几次，通常啊他只不过是坐在那里发愣。有一次我却看见他居然画了幅画。
画的是什么呢？
画完了之后呢，他本来就好像准备把这幅画给烧了，可是看了几遍后又好像舍不得，就把这幅画卷好藏在书架后边腹壁中的一个秘密的铁柜里。
那么你当然也看过了。
是，我虽然看过，却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来。他画的只不过是幅普通的山水，白云青山，风景很好。
丁喜突然说道，那这幅画还在不在？
不在了。
丁喜失望的皱起了眉。
我父亲去世的时候，我又打开了那铁柜，里面收藏的东西一样也没少，偏偏就是这幅画居然不见了。
那么你知不知道是谁拿走的呢？
不知道，可是我一讲那幅画看得很仔细，小时候也学过画。
丁喜的眼睛一亮，现在你能把这幅画再一模一样的画出来，咱们看看好不好？
也许我可以试试看。
王大小姐很快找来了笔墨纸，很快的就画了出来。蓝天白云，白云下一片青色的山冈，也约露出一角红楼。王大小姐放下了笔，又看了几遍，显得很满意。
这就是了，我画的就算不完全像，也差不多少。
丁喜只看了他一眼，就转过头来，淡淡的说道：“这幅画的确没有什么特别，
像这样的山水天下也不知得有多少。可是这幅画还有八个很特别的字，那写的什么呢？
王小姐又提起了笔，在上边写道：5月13，远避青龙。
青龙，看到这两个字，邓定侯的脸色竟好像变得很可怕。
王小姐转过头来疑视着他，缓缓的说道：
家父在世的时候常说，他朋友之间见识最广的人就是神拳小诸葛。
邓定侯笑了笑，笑得很勉强。
我知道他老人家从来不会说谎话，所以，
哎，你究竟想问我什么呢？
你知不知道青龙会？他突然问出这句话，邓定侯好像又吃了一惊。
青龙会，他当然知道青龙会。
可是他每次听到这个组织的时候，背上都好像有条毒蛇爬过。
王大小姐盯着他，缓缓的说道：
我想你一定知道的，据说近300年以来，江湖中最可怕的组织就是青龙会。
邓定侯没有否认，也不能否认，因为这的确是事实。没有人知道青龙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，也没有人知道这个组织的首领是谁。可是每个人都知道，青龙会组织之严密，势力之庞大，手段之毒辣，绝没有任何帮派能比得上。
王大小姐接着说道：据说青龙会秘密分舵遍布天下，竟多达365处。
哦，
这一年也恰巧是365天，所以青龙会就以日期来作为他们分舵的代号。5月13想必就是他们的分舵之一。
难道你认为青龙会和你父亲死有什么关系？
他虽然已是老人，耳目却还是比较灵敏。那天我在窗外偷偷看的时候，他也许早就发现了。
难道你认为那幅画是他故意画给你看的吗？
很可能。
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
也许他以前在闽南的时候和青龙会结下了怨仇，他知道青龙会一定会派人来找他，所以就用这个法子来警告我。
可是还没等邓定侯说完，王大小姐打断了他的话。
他活着的时候虽然不愿意跟我说明，却又怕不明不白的遭别人暗算，所以才故意留下这条线索，让我知道害他的人就是5月13。5月13这个秘密组织就在这样一片青色的山岗里。
邓定侯点了点头，叹息的说道：就算真的如此，你也应该忘了下边那四个字，远避青龙。
王大小姐紧握着双拳，眼睛里已有了泪光。我也知道青龙会的可怕，但我却还是不能不为他老人家报仇的。
姑娘，你有这么大的力量吗？
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试试。他用力擦干了泪痕，接着说道：现在我只恨不知道这片青山的山岗究竟在哪里。
别的事情难道你都已知道？
我至少已知道5月13这分舵的老大是谁。邓定侯吃了一惊：
是谁？
王大小姐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，缓缓的说道：
这个人的确是我父亲的朋友，那天晚上我父亲的确在等着他。
他转过脸疑视着丁喜：
有些事我本来都没有想到，可是刚才你却让我突然想通了很多事情。
丁喜淡淡的说道：
我刚才也说我的想法并不一定正确。
王大小姐勉强的笑了笑，突然就问道：
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到熊家大院去呢？
大小姐说去就去，说不去就不去，那根本就不必要什么理由吧？
不，我有理由。他好像没听出丁喜话中的刺儿，居然一点也不生气，接着又说，因为那天早晨我突然在路上看见了一个人。
哟，看见一个人，那路上有很多人呢，
可是这个人却是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这里看见的。
哦，谁呀？
那时候天还完全没有亮，那个人脸上又戴着一个人皮面具，一定想不到我会认出他来的，但我却还是不能不特别小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我一想到我父亲很可能就死在他的手里，他若知道我认出了他，一定也不会放过我。
啊，这个我丁喜明白了，所以吓得你连熊家大院都不敢去。
王大小姐的眼圈又红了，咬着嘴唇说道，
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绝不是他的对手。邓定侯忍不住地问道，
他究竟是谁呢？
王大小姐又避开了这个问题说道，但那时我还没有把握确定。
那么现在呢？
丁喜眨着眼睛看着王大小姐，刚才我听了你的分析后才突然想到，我父亲死的那天晚上在书房里等的人一定就是他。
现在你有把握确定了？
对，
但你却又不敢说出来。
因为我就算说出来，你们也未必会相信的。
那么你就不必说出来了。
丁喜说完这句话，自己倒了杯酒，自斟自饮，居然好像真的不想听了。
王大小姐接着说道，
可是书房里却还留着他的药味，我一闻就知道他曾经来过。
现在丁喜无论怎么讽刺他，王大小姐居然能忍得住，假装听不见。昨天早晨我遇见他的时候，他恰巧用过那种药，我远远的就闻到了，所以我根本不必看清他的脸，也知道他是谁。就因为他有这种病，所以他呼吸的声音也跟别人不同，你只要仔细听过两次，就一定可以分辨出来。
邓定侯虽然没有开口，但脸上的表情却无疑证实了他的话。他确实没有想到这位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小姐竟是个心细如发的人。
王大小姐盯着邓定侯问道，
我想你如果遇见他，就一定可以分辨出来的。
邓定侯点了点头。
王大小姐接着说道，5月13距离7月还有47天，这段时间足够让他赶回关外，等着你去接他。
哦，可是今年……
还没等邓定侯说完，王大小姐接着说，我也知道他是在2个多月前出关的，这段时间也足够让他偷偷的溜回来。
哦，邓定侯长长吐了口气，你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，不过但你却忘了一点，百里长青和你父亲的交情不错，他为什么要害死你父亲呢？
也许因为我父亲坚决不肯参加他们的联盟，而且很不给他们面子，所以他们怀恨在心。也许百里长青是青龙会的5月13的舵主，想要要挟我父亲做一件事，我父亲不答应，他就下了毒手。
难道你确认他是凶手？